各位听众，4月30日，世界银行的国际比较计划发布最新报告，根据对货币在不同国家购买力的评估，认为中国在2014年就可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在此之前，关于中国经济总量何时赶超美国的最乐观估计是2018年。世行这份报告的结论因此多少有些令人意外，而中国方面的反应颇有些不以为然。根据法新社的报道，世界银行国际比较计划这份最新报告由多家国际机构共同完成。它根据2011年的相关数据，在按传统方式比较各国经济生产总量的同时，采用购买力评价法纳入对货币在不同国家购买力的评估。这样对比得出的结论就是，美国虽然目前仍然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中国已经紧随其后，位居第三的是印度，日本只屈居第四。根据这些数据，中国有可能在今年就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这是国际比较计划2005年以来首次更新数据，推出新的报告。在2005年的报告中，世行认为中国的经济规模尚不及美国的一半，仅为美国的 43%。但是最新报告使用购买力评价这一新方法得出的结论则是，2011年中国的 GDP 达到了美国的 87%。如果说近年来经济学界少有学者质疑中国经济会赶超美国的话，世行最新报告得出结论的计算方法并非没有争议。按照传统的各国国民生产总值对比，2011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56800亿美元，远远超过中国的82270亿美元的水平。但是经济学界普遍认为这种方法不能反映一个国家服务或商品的真实成本。国际比较计划采用购买力评价法之后，中美之间的这种差距则明显缩小。法国中国经济研究所负责人玛丽·弗朗佐瓦兹·雷纳尔向法国电视台法国24表示，他认为这种方法远比传统的对比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方法更能贴近现实，因为这种方法考虑了某些商品或服务在不同国家的价格差异。比如一瓶啤酒或者一次理发的价格在中国就要比在美国便宜得多。但他也同时指出，购买力评价指标也带有一定的主观成分，因为它的依据是调查者根据需要主观确定的一个服务或商品名单，而各国消费者对服务或商品的需求并不相同。《华尔街日报》中文版4月30日也发表分析文章，就此指出 PPP 也就是购买力评价可以有效反映发展中国家拥有的隐藏优势，比如中国政府的养兵成本比美国要低得多。但是这个概念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中国无法以 PPP 货币购买导弹、船只、 iPhone 和德国汽车，购买这些东西中国必须按市场现行汇率支付，这就是为什么汇率估值在对比国家实力的时候会显得更加重要。在统计方法自身的优劣争议之外，其他经济指标也使人不得不另眼看待这则中国经济提前跃居世界第一的消息。同样是国际比较计划的数据，在人均国民生产排行榜上，美国位居第12，中国则远远落后，只排在第99位。换句话说，如果中国作为国家可以为其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一自豪的话，众多每日为柴米油盐、为上学、为就医等具体的开销发愁的中国个体并不比美国的消费者更富有。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相关文章引述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目前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驻香港经济学家施瓦茨的话说，不难想象人口越多的国家会有更高的产值。他说，如果按人均单位衡量，中国依然非常贫困。法国中国经济研究所负责人玛丽·弗朗索瓦兹·雷纳尔接受法国电视台法国24的采访时则指出，中国银行业目前面对的困难难说不会演变成一场金融危机，因此中国经济统领世界的趋势虽然势不可挡，但将2014年作为起点恐怕还为时过早。 中国政府也没有对提前跃居世界第一的可能性而喜不自禁。根据法新社4月30日的报道，世界银行报告特别强调，中国国家统计局对相关结论和计算方法态度有所保留，不接受将这些数据列为官方数据。新华社5月1日发表短评，提醒中国经济应当警惕虚胖，指出学界对购买力评价的比较方法仍具有争议，而如果对购买力评价方法下得出的虚胖成就沾沾自喜，对中国的改革发展大计并无积极意义。瑞士驻世界经济论坛经济分析师杰黑·瑞杰针对中国官方对世行报告数据的保留态度，向法新社指出，世界经济重心向新兴经济国家转移有其地缘政治效应，比如在气候问题或金融问题的国际谈判中，在承担道义责任方面，在发挥领导作用方面。中国统计部门对世行这些数据不予肯定，表明中国并不想承担作为世界第一应当承担的责任，他更希望继续被看作是新兴经济体而不是世界领导者。中国财经媒体面对这个新的荣誉似乎半信半疑。仅以新浪财经网和新民网4月30日的相关报道为例，相关的标题都标注了问号。财经新媒体平台华尔街见闻同一天的报道文章还带着几分调侃，指出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的 GTP 从某种程度上说并不靠谱，而且此前已经有美国学者以此方法计算，肯定中国经济规模早在2010年就已经超过了美国。中国民间舆论有多少人对跃居世界第一而欢呼雀跃呢？新浪财经相关文章的网友评论颇为有趣，网友似水木鸭写道，别太把老外的忽悠当真了。湖北的网友高原表示，不患贫而患不均。内蒙古网友鹤立堪风写道，竭泽而渔的繁荣不值得炫耀。网友林林 L1982 质问说，中国的 GTP 知道是怎么来的，贱卖资源，出卖廉价劳动力，然后再利用这个创造的外汇开动印钞机，造泡沫房地产。这种断子绝代的发展方式和13亿人创造出来的资源在泡沫化经济，这经济总量能低吗？但这和贫苦大众有关系吗？网友莱斯利君在其新浪微博账户中表达了他在经济指数之外的期待。他说，中国已经是土豪，对于他何时超越美国，我倒不是很在意。其实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不是难事，我更希望看到中国制度上的创新与开明，素质上的文明，文化上的多元开放，成为一个真正的令人信服的大国强国，令中国人能真正抬起头并底气十足。各位听众，今天的时事观察节目由瑞迪主持，看世行关于中国可能提前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预测带来的尴尬。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